听你本事释迦牟尼佛，听你文殊智慧勇士，听你传正大恩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一切众生，尽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好，下面我们学习大圆满前行当中呢，就是讲这个因果部序里面讲这个十部三业，十不善业当中，前面已经介绍了身体和语言的不善业，就介绍完毕。那么从今天开始呢，讲，这个一不善业，也叫做是一恶业。那么这个分，贪心和害心，还有这个邪见啊，就是分这三种。其中，就是第一个，就是讲那个贪心呐，就是讲贪心呢，对于他人的财物心里打着，如果这些财物是为我所有该啊，就是为我所有该多么好啊，就这样的这种这个打着这样的这个如意算盘，并且呢，就三番五次的思念到，我有什么样的办法才能讲把这些财产呢，就是全部都是弄到自己的手中归为己有呢？诸如此类，凡是对别人的财物，就是贪心啊、谋求的心态呢，都属于是这个贪心的。我们平时生活当中呢，看见这个，别人的手里有特别，羡慕的、特别，好看的，或者是自己所喜欢的一些这个财物的时候呢，心里面自然而然想出了比如说有些人呢，就是自己没有轿车，就是别人开着一个特别好的轿车的时候呢，哎呦，我买这样的轿车多好啊，或者是我把它就是吐了，归为己有啊，或者别人到别人的这个屋子里面的时候呢，就是别人就是房子装修的特别好，就是自己呢没有这个条件的时候呢，也心里面就是产生这个贪心啊。还有别人呢，就是存着很多钱的时候自己没有，或者在这种情况下又产生这个贪心啊。那这些呢，就是都是这个属于这种贪心。当然从光义讲呢，就是贪人啊，贪那个法啊，就是还有贪那个财物啊，就全部都讲。但是在这里呢。主要是这个贪财啊，就是贪财呢，就是作为这个贪心的来，就是这个宣说的，所以这样的这种心理的就是这个烦恼啊，这种烦恼呢，我们平时一般的就平凡人呢，就是不发现，就是不认为呢，就是它是一种罪业啊，就是还认为呢，就是自己有这种利乐啊，就是好求心、追求心，这是应该就是很好的。但实际上呢，就我们有了这种贪心之后的话呢，以这种罪业就将众生呢，就是导致这个堕入地狱。应该在《正法莲初经》里面讲的吧，就是贪心甚为恶，令人到地狱啊，就是贪心甚为恶，令人到地狱。就是这个贪心呢，就是特别恶劣的啊，就特别恶劣的，让我们众生呢，就是自然而然的会这个堕入到就是地狱当中去的。所以说呢，我们呢，以后就是看到这种别人的这个财物啊，多多少少有什么样的话呢，尽量的就是不要就是生起这个贪欲心。我记得孟凤仁波切在那个军轨教员论吧，就军轨教员论里面也说了，说是这个无论他人菜多少啊，无论他人菜多少，这个什么就是无生贪心，就不要生的意思。无生贪心，当欢喜，就不要生贪心，就是应该生起欢喜心啊。你看到别人有钱有财的时候呢，应该生这个 欢喜心，不应该呢就是升起这种这个贪爱之心。如果升起贪爱之心的话呢，那么就是就自己就将这个以前拥有的这个财产呢也容易这个失坏的，而且自己呢也得不到就是这种真正的这个福报。就是记得在毗拉耶经里面就是有一个这个公案呢就以前有一个这个有一个人呢，就是他就是家里面有一个特别相貌端严的这个女儿他长大之后的话呢，就是后来好像那个他的这个父亲吧，就是他的这个父亲呢，就已经那个死了然后这个女儿呢，就是长大之后慢慢他的这个生活就开始这个贫穷呢，就是什么这个财物都是没有就是而且自己拥有的财产呢，就是不愿意上供下施。在这种状况下呢，就是这个他自己的这个父亲呢，他死了之后转生一个恶王就是那个天上飞的这个恶王。然后他呢，就是看见就是自己的这种这个女儿的这个状况以后呢，就他就飞到这个宝珠去，就是经常呢就是拿那个珍宝，拿那个珍宝呢，就是在早晨的时候呢，就是他放在这个自己的女儿的这个家门口，然后自己这个飞走了。在这样以后，这个女儿呢就后来就发现呢，就是这个珍宝呢，就每天都是有一颗珍宝。那么他自己也有吝啬之心，一直是不愿意这个舍得享用，就一直包藏起来。他后来有一次呢，他心里面就是想就像这个每次都是来这样一个珍宝的来源是到底是什么，我应该就观察清楚。有一次呢，他一早这个起来就一直在这个就是躲着这个观看。后来呢，就是看到一个恶王呢，就是拿来这个宝珠就发现这个以后的话呢，这个女儿就心里面想她每天都是这样来宝珠的话呢，可能她肚子里面就是藏着很多很多的这种这个珍宝，所以她就产生一种贪欲之心呢，我一定要把她抓着以后，如果把她打死了呢，就是可能我就以后都是拥有很多很多的这种这个财宝于是呢，就是他就马上这个设这个网就设网，就是准备抓着他。后来这个恶王呢，就是发现之后呢，就是他就觉得这个女儿呢，不但是不这个知恩图报，反而呢就是准备这个害他。就是看见这个行为之后呢，就是从此之后就是远足告废了，就是他再也没有这个就下来。没有这个下来的时候，当时呢好像有一个这个天人呢，就是天人的事也是看见这种这个情况之后呢，就是专门就是说了一个偈颂，说是这个不应作多贪，贪是罪恶事就不应作多贪，贪是这个罪恶事，若作多贪者，娑婆界善就是界善事就是若作多贪者。如作堕贪者，那么就是娑婆呢，就是界三世，就意思就是说呢，就是我们作为这个世间人呢，不应该就是产生很多的贪念呢，就因为呢，就是这个贪念呢，就是它的这个本质是非常这个罪恶的，就是它没有一点这个好的这个性质。如果不知道贪欲的过患，就是对他人的这个财物呢，就是经常产生贪心的话呢，那么就是他以后就是得不到财物，而且呢，一切自己所获得的这些财物呢，逐渐也是已经这个就是散失了就是逐渐呢就是已经就是失去了，就是不会就是重新得到的。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呢就是相续当中，这个拥有贪心的这个人呢，始终都是有一种贫穷之感就是不会呢就是有快乐的这种这个生活。所以这个佛心战就是佛什么这个佛所心战呢，佛所心战里面呢也是说的就是非常好的，就是说是佛而不知主也，是以为贫苦就是失也为贫苦，就是意思就是说非常这个富裕，但是不自足的话呢就是也是一种这个贫苦 啊，就表面上看到很有钱的、很有财富的，可是你不知足啊，就天天的是贪得无厌，那你也只是一种贫苦。随贫而自足，实则第一富啊，就随贫而自足，这个实则第一富，就是虽然你是这个很贫穷的，就是身无分文，可是呢，你心里面就是始终都是有一种这个满足感的话呢，那么即使在这个世界上啊，就是第一富荣。啊，对，地义富翁就可以这么说。我们有些修行人的话呢，啊，应该自己的这个生活啊，就特别的这个简单啊，就不管身上这个穿的这个衣服也好啊，那么就是相用的这个事物啊，啊，就所用的这个字句啊，全部都是极其的朴素，就是简单。可是对他带来的是什么呢？带来的是一种这个快乐，就是根本呢就并没有这个贫穷的这个痛苦。实践人呢，就是对佛教的道理一无所知啊，然后呢，就是虽然呢，就是拥有就是许许多多的这种这个钱财，可是呢，就是他的这个心里面呢，还是这个空空荡荡的，一直是就是不能就是满足。那带来的是什么呢？就是带来的这个贫穷的这个痛苦。所以呢，我们这个人啊，有时候呢，真的是不能调整自己心态的这些人的话呢，完全是依靠外在的这个物质来满足，或者是充实他的生活的话呢，这是确实有非常大的这个困难。所以我们这个内心当中的这种这个快乐也好，内心当中的这种智慧啊，就应该是远远超过就是一切这个物质。所以我们一定要认识到这个外在的这个物质的话呢，对我们呢就是带来就是暂时的或者说偶尔的就是部分的这个快乐呢，就是毫无疑问的，就是大家应该就是明白的。而它给根本上就是能不能就是解决我们的这个欲望，或者是就是解除我们的这个心灵的这个痛苦呢，绝对是这个不能的。因此呢，为什么就是叫这个佛教呢，就是叫这个内明穴，因为它是内在的一种这个智慧啊。其他的我们的任何一个学问呢，就是只是外在的一些学术上的这个研究，解决部分的问题而已。而我们内心当中，如果是真正是解开这个所有的烦恼的话呢，那解决就是大问题了啊！就心里呢，就是有一种真我的话，那就是对外在，就是全部都是就是变成了就是各位这个美，就特别美丽的一种这个就是这个境界啊，就应该可以这样理解。那么这个下一个呢，就是讲的是这个海心呢，就是所谓的这个海心呢，对他人的这个对他人呢，就是痛恨在心，满怀愤怒之情而想啊，就是对他人就是有特别愤恨的想，我应当如此这般损害就是某某人。他就是心里面想，我应该或者是用武器来就是毁坏别人，或者是我用言语来就是刺伤他人的心等等。他人拥有的这个荣华富贵啊，就心里呢就是便不高兴了，并且呢就是暗自的自己啊，就是就开始咒诅他们了。如果这个人不安乐不幸福，没有这样的功德该多么好啊！就是当别人就是遭遇一些不幸的时候，或者说是受到挫折的时候呢，在一边幸灾乐祸啊，就是特别就是欢喜啊，就是可以说是这个就欢喜如狂。诸如此类的，凡是对他人生起损恼的心灵呢，都是属于害心之类。就是凡是就是对别人呢，就心中都是怎么说啊？就是有一种这个损害他人的这个心呢。我们这个心而地道恶，就是心如果对他有一种坏心啊，或者说一些深海的心呢，就是这就是真是这个怎么说啊，就是最坏的一种这个行为啊，就是最坏的一种心灵啊。就所以我们的人的这种好人和坏人呢，就是应该是这个性好和性坏来这个差就是辨别的，而并不是因为他就是皮肤特别好看啊，他很有钱啊，或者说是他的这种这个口才特别好啊，就是并不是这样的。如果他的内心就是经常呢就是 带有这种贪心、嗔心、邪见等，那这样的话呢，他所做的事情呢，在心理的支配下呢，肯定是就是不如法的，就是甚至呢，就是有过分的，就是违约啊，就是规律的一些这个行为也会这个做的。这种人的话呢，我们呢就是不说自己什么就是获得这个解脱也好，快乐也好，甚至呢就是让这个周围的就是千千万万个人呢，也受到不同程度的这种这个伤害啊，就伤害。而且这种人的话呢，就是有毁坏自己，就是毁坏他人的同时呢，毁坏自己。有些呢，就是不一定害得到他人，就是可能这个之前呢，就是毁坏了自己。以前那个三国的时候，当时吴国的这个君王啊，他手下有一个太监，就是这个太监呢，就是性特别的这个坏。他跟那个管理这个仓库的这个库里啊，就是经常是有这个互相这个矛盾啊，就是矛盾就是非常尖锐。有一次夏天的时候呢，就是这个皇帝就是这个君主的话呢，就是他夏天特别热，就是要求呢，就是让那个就是仓库里面呢，就是拉这个蜂蜜糖。然后这个太监呢，就是去的时候呢，就是他就心里面就是想故意害他，然后就是带回来的时候就故意呢，就是在路上就是建一些老鼠屎，然后呢就放在里面，就是给君主。君主一发现的时候呢，开始跟这个太监呢，就询问询问的时候呢，就是他肯定就是把这件事情推到这个库里的这个身上在这个时候呢，就是当时这个君主有把这个库里呢，就是叫过来的时候，当时他特别的这个害怕，他特别的害怕。但后来呢，就君主也是想把这件事情呢，就是应该搞明白，因为他是，一般来讲就是不会就是人云亦云，就还是这个细致入微，就是做任何一件事情呢，就是非常这个细致的去观察。然后他就命令呢，就是下属的人，就是把这个里面的老鼠屎呢，就是进行这个分析啊，就进行这个泡开，就是去就像是现在这个有些研究一样的。但这个时候呢，就是就听说就是老鼠屎就是一大开的时候呢，就是里面是这个干的，就是外面是湿的。那通过这样的这个道理呢，就是推出就是这个老鼠屎并不是长期，就是他当时这个仓库没有管理好，而这个就进老鼠屎不是这样的，就是他这个路上呢，就是肯定临时就是放着。后来呢，就是这个国王就是下令呢，就是这个太监的头呢就被砍了就是有这样的这个说法。所以我们在事件当中呢，也确实是有些人呢就是很想害他，但是害他的这个同时呢不能成功，反而呢就是害自己的。这种人的话呢我们不要说这个什么那个就是一些成就就成就念实践的这种成功呢，就是也是很难就是得到的很难得到的。所以有时候呢，就是经常像我们现在不管是学什么法的，尤其是学净土宗的人呢，就现在对这个个别的净土宗不是所有的净土宗，个别的有些净土宗的人呢，对这个文思就是特别的排斥。但是经常在他们的行为当中呢，就是有这个矛盾就是互相产生这个仇恨。那这样的话呢确实就是我们不说这个别的，就是求生往生呢，就是确实很困难的。好像在这个六祖在坛经里面也说过，心中若无不善，西方去此不遥就是心中若无不善西方去此不遥。什么如回不善至心念佛什么念佛求生难倒吧，就是念佛求生难倒就是说如果心中就是无有就是不善的话呢就没有不善，就是心中呢就是很清净的，就是心很善良的话呢，那么就是这个往生极乐世界呢就是并不遥远就是往生极乐世界并不遥远。如果是对这个同心道友也好，对自己的这个身边的人呢，经常就是带有一种这个毒蛇般的这个害心就是每天都是跟旁边的人吵架，就是今天跟这个吵架，明天跟那个吵架。后来旁边的人都看见他的时候呢，大家都是对他这个评价就是特别特别不好就是特别不好。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他的这种这个心就是有些人虽然 挂着这个居士的这个牌，但是呢，就是实际上，就是连一个实践的从来没有皈依过佛的这个人的这个人格都是没有的。有些人虽然就是剃着光头，就是已经这个出教好多年了，可是他的有些这个恶行呢，恶行的话呢，就是连一个实践善良人都是根本就是没办法避的啊。就这种人呢，就是确实有啊，尤其是现在末法时代的时候呢，在有些这个学佛的人当中啊，就是心特别坏的。啊，表面上看来的是好像在那个就是拉着念珠啊，就是这个学佛啊，就是就说起话的时候呢，也是吐吐是道，但实际上呢，就是最关键的、最重要的就是心很坏。心很坏的话呢，那表面上的形象都只是这个心是罢了，就除此之外，就是没有实在的这个意义和就是道理。所以这种人的话呢，就是念佛求僧呢就是根本就是没办法的啊，就心坏有嗔恨，心坏有恶行的这种人呢，就是也不可能的。所以我觉得，在那个，好像是也是门风仁波切在那个经里面讲的，就是海心后世常属苦，无缘无故造太害啊。就是有海心的这些人的话，那就是他的这个后世啊，自然而然就是感受无量无边的痛苦，而且寄生当中呢，无缘无故的遭受呢，就是种种的这种痛苦。我们有些人是无缘无故当中就是遭到了就是别人的这种这个诽谤啊，这遭到了就是别人的这种摧毁啊，这就是以前呢做这个坏，就是做坏事和心理产生害心的这个过报。还有在那个诸法纪要经里面也是讲过，就是说是由心乐损害啊，就由心乐损害人生什么人生现不乎。就是如果人这个心里面呢就心里面的是一直是喜欢呢，就是害别人的这种有害心的话呢，那么就是人也好，这个护法神也好，天神也好，地神也好，都不会保护你的。甚至的话呢，就是可能招来就是种种的这个人和非人的这个危害。我们平时也看得到，一个人一个好人的话呢，就是很多人也会报复的，天神也会报复的啊，天神也会报复的。而坏人的话呢，就是谁都不会报复的。所以一般世间人呢，就是特别痛苦的，就是遭受各种各样的这种大忌的这些人的话呢，就是其实前世或者是今生呢，也有一定的这种这个因缘啊，就是有不同的这个因缘。所以这是这样的那个害心啊，就是害心。那么前面讲的是第三个，就是邪见，就是邪见呢有无有因果的这个邪见，和还有这个长见和短见，就是分两个。首先是无有因果的邪见呢，平时我们在那个俱舍论啊，还有这个大乘阿毗达摩里面就是所讲到的，如果人为呢就是行持这个三业呢，就是没有任何的这个功德，造恶业呢就是也不会有任何的过患呢就还有这个前世后世不存在，三宝没有这个功德，佛没有来过这个世界啊，以及呢就是整个这个什么上有天堂下有地狱的这些观念呢，就全部一概否认的这种邪念呢，就是称之为是无有因果的邪见啊，这是特别可怕的。就是所以我们很多人来讲呢，就是现在这个见解没有拜证，见解没有拜证之前的话呢，你学佛呢就是肯定是只是一个形象而已，就是绝不可能呢就是深入其中啊，就深入其中，这是这个没有光说，就是第一个道理。然后第二个呢，就是长见和短见，就是中的来说啊，就是这个邪见呢，就是可以分为360种，或者呢这个62种等等啊，就其实这个邪见的这些道理啊，就是各种歪造的这些外教的这个宗派的话呢，我们全职无垢光尊者塑造的《如意宝藏论》里面呢，有这个详细的描述啊，就是宗派宝藏论当中呢，就是也有一些这个阐述啊，但是外道的这个观点的话呢，其实这个《如意宝藏论》里面就是应该是特别广的。如果那个我们归纳起来的话呢，就是邪见呢，就是完全可以归纳就是长见和短见当中。啊，就是你刚才有360也好，或者是62种也好，这么多的这个邪见，还有我们现在世间的一些说的话呢，就几千几万，就无数的这种邪见。当然，这个是大概的这个归纳，中类归纳而已的。如果真的要每一个众生的这种邪分别念要归纳起来的话呢，那无边无数的啊，每个人都是就是产生不同的这个邪见呢啊，就这些都是这个可以说是就是不同的这个邪见。但是归纳起来呢，你可以就是归属于长见和短见当中。 首先是这个所谓的常见是什么样呢？有些人就认为这个神我是常有的，或者说是大自在天呢，就是也是常有的，边入天是常有的等等，他们呢就是认为是这个造世主义者啊，就是造世主造物主义也好，造世主义也好还有现在的有些那个比如说这个基督教啊或者伊斯兰教啊，他们所承认的就是一些这个上帝啊或者是这个真主啊，这些的话呢也认为就是世界呢就是用他们的这个欲望这个欲望的这种支配下呢就是进行这个创造的，也有这样的这个说法。但是其实这些这个说法的话呢，我们以前呢就是学习中观庄严论释，还有呢就是这个中观根本慧论和中观这个入众论呐等等，就是很多论点当中呢，就是已经这个分析过啊，就所以这种观点呢，就是的确也是不成立的。为什么不成立呢？因为这个神意当中的话呢，就是一切万法都是根本不可能他们所说的那样，就是一种常有的东西尤其是在我们这个十念论的这个陈两品当中呢，就是也对这样的这种常有的住物呢，就进行这个观察和驳斥观察和驳斥之后呢，就是绝对也是不可能这个成立的因此呢，在这里面呢，就是并没有这么讲但实际上呢，我们当中如果就持有这种世界时是哪一个圣、哪一个上帝，或者说哪一个天尊塑造的话呢，就是这种观点是这个不合理的。因此从广义从狭义上讲呢，就是这叫做是这个产生邪见，也可以呢就是称为是邪道。当然从广义上讲呢，我们经常也是强调就世界上的所有的这个宗教呢，就是都是这个可以互相学习、互相这个理解、互相呢就是包容就是应该呢就是和睦相处，就是这也是这个和平共处的一个总的原则。但是在这种原则下呢，就是你可以呢就是互相这个了解的。而我们自宗的这个佛教的不共的观点和兼修行果抉择的时候在这个时候呢，你不能全部都是这个鱼龙混杂不能呢就是全部都是这个说为这个一体的，就这个时候呢，你的这个见解呢就是应该是要有这个不同的这个分析。尤其是我们这个比如说我们佛教当中也是藏传佛教里面有各种这个教派，各种教派从宗旨上讲来呢全是这个佛教的，但是你要建立自己的不共的一些旧派也好、新派也好，在那个时候呢，你应该发挥自己的智慧作用，不应该呢就是全部都是这个混为一体而谈就这是就是不能这个不合理的就不合理的。因此我们在这里这个要抉择这个佛教的自己的兼修心果的时候呢，就是除了这个佛教的这个真正的这种见解以外的话，那就是不能这个去跟随，也不能呢就是去这个抑制。如果你去抑制的话，那当然别的地方对你不一定有损耗的，但是呢对你的这个解脱呢就是确实是有障碍的表面上看呢，就是其他的一些宗教呢也确实有一些这个慈善的活动有一些那个就是也有一些就是一些好的地方前一段时间我在北京那个大学里面的是遇到过一个知识分子他是自己是这个学基督教的，然后呢我就稍微就是替这个佛教的一些不共的这个伟大之处的话，那就是他对我就是也是直言不讳的就是提出，就是说是这个人为就是他们教呢就是也是很好的，就是不好的地方呢就让我这个这个一针见血的指出来，就是后来我也不得不说，我说别的地方呢我也不好说，但是呢我指出一个问题就是你们这个教里面呢就是这个损害众生就是人类当中也是对异教徒呢就是也有就是进行这个损害的这些这个论点，然后非人类当中就是我们世界上的这个其他的动物呢就是也有这个损害的，那么这个是我们这个佛教呢从整个这个世界的慈悲理念观来看的话，那就是不太这个适合。如果有一些这个教理来进行辩论的话，那我们可以这个心平气和的互相探讨，就是那后来的话呢，就是我觉得是他们也是有智慧的人，就是在有些地方的话，那就是应该是就是在这个思考当中，就是所以我们现在在世界当中呢，并不是说是为了就是自我的这个战胜呢，就是要这个塑自己的这个宗派是很塑身的，不是这样的，应该是就像这个这个什么这个圣书天真战里面所讲的。一样的，就是谁的宗派当中呢，就是有这个最合理的、最这个 复活这个道理的这种真谛啊，就是那么我们呢就是归于他，我们呢应该这个追顺于他，就是这就是我们的这个基本原则啊，就是应该这样来这个理解。 那么下面就是第二个是断简呢，就是断简是什么样呢？也就是说，智人为啊，就是智人为，这个一切诸法都是自然而生的，前世后世因果不虚，以及呢，这个了脱生死，当当均不存在的观念啊。他们认为是，就是我们这个佛教里面说的这个前世后世啊，业因果，还有这个世间的就是各种这个宏观微观的这个佛教里面所承认的道理呢，就是都一概的否认。比如说，这个歪道的话呢，就是他们有一个叫这个黑子在树啊，就这个树里面呢，就是有这么一个叫阵，就是这个是他们的一个依据。其实这个来源的话呢，就是以前这个飞天和天人大战的时候，当时这个天人呢，就是有些呢就是不愿意就是造恶业，然后故意呢就是造了就是无有前世后世的这个论啊，就是无有前世后世的这个论啊。后来这个论点的话呢，就是这个医学是呢就是逐渐这个弘扬的这个人间，就是所以说，只不过是这是就 宗教的话，那就是他们也是有就是为难呢就是自己的这种宗派呢，就是得到这个大家的这个认可呢，就是故意呢就是造一些这个论点，或者呢就是也提倡一些就是对自己的教义根本就是不相合的一些论点，就是也有这样的。那么他们怎么说的呢？犹如日出下就是虽下牛独猿金鸡长而立，孔雀泥岩珠库了，虽也未早自行身。那么这个下面有这个解释啊，就是解释的意思呢，就是说此端简的这些人呢，就是认为啊，一切万法一切世间的事情呢，并不是我们这个所说的那样，前面造了业，然后后面呢就是产生这种痛苦啊快乐，就是不是这样的应该呢就是一切的一切苦乐也好，感受也好，这些呢全部都是就是无因无缘自然而然呢就是开始这个形成的这个是他们觉得是有这个五种比喻啊，就是第一个比喻的话呢，我们这个太阳呢就是从通红升起来，这个是不需要呢就是睡来这个前牙上的啊，就是它自然而然就是从这个东山到这个云转到这个西山的，就是这个是第一个比喻。第二个比喻的话呢，就是河水呢一般来都是向下流淌的，也不会呢就是随人去这个前引呢就是引领下去的，而且这个是没有的，就是水就是一直是这个往下流的啊，就是第三个比喻呢，所有的这些这个顽毒的话呢，它的形状都是就是圆形的啊，不是碎人呢，就是专门就是团成啊，就是做的啊，不是这样的。然后第四个比喻，一切经济说呢，就是其实都是有长有简的，非常锋利的。这并不是谁呢，就是故意去这个什么用刀啊，就是用其他的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东西来就是进行这个就是学。造的不是这样的这个是第四个比喻。第五个比喻呢，我们经常所看见的孔雀的这个羽毛呢，其实是这个五彩斑斓呢寻你多彩的，但是这呢就是并不是是哪一个画家就是他手艺特别好，然后他就一心一意的就是绘制出来的并不是这个绘画的，而是因为他们各自的这个本性呢就是如此，因此呢就认为就是通过这四种或者是五种比喻呢，就是说明这个世界的这个形成也好，就是现在我们这个世界当中所存在的这些动物这个人类啊，就是他们的这个苦乐感受的话呢，也是就是无缘无故而这个形成的啊，同样世界当中的现象的各种各样的喜怒哀乐，还有这个三恶凶啊吉凶等等，都是以本性而造成的因此呢就是他们一口咬定往昔的这个业力啊前世后世等等就是全部呢就是不存在的，当然这种道 理啊，就确实是非常的这个无聊。就是这个是我们以前呢，就是学这个中观专论释的时候呢，也是这个进行剖析过。就是没有这个学过就是佛教的真理的极个别人的话呢，刚开始听起来的时候，好像是就是有一些道理一样，就是就有一些道理一样，就是实际上是可能真的有这么一个就是无缘无故而产生的。其实我们在剖析它的时候呢，第一个是它的比喻不成立，因为这些比喻的话呢，并不是是自性而产生的。每一个这种这个无论是这个日月的形成也好，或者是动物植物的来源呢，就是全部都是有不共的一些。从光大的意义上面呢讲呢，众生的共义啊，就是以及呢就是整个这个世界的这个成主坏空啊，当当有许许多多的这个因缘啊，就许许多多的这个因缘。那么这些因缘呢，就是应该就是具足的时候呢，就是才能就是出现的。不具足的时候呢，就是包括这个经济术的这种这个分离啊，就这些也是根本就是不成立的啊，就这是第一个比喻不成立。然后即使在这个外境上呢，就是有一些这个以自然而形成的话呢，那么这个我们内心的这个快乐啊，就是根本就是不能就是比喻是用上的。你比喻的话呢，就是一定要你前面要知道是这两个物质这个相通的，然后后面的话呢，就是这两个也有共同的特点，就是应该以这样来就是进行对应。可是你根本就是不存在的一个东西呢，就是就安你为这个存在上面的话呢，那不可能的。所以说呢，我们这个众生的苦乐的话呢，就这是以前也是应用了很多这个教理就是说明呢，就是前面的因呢，就是善和恶，然后依靠这种因呢，就是产生了这个苦和乐啊，就这个是我们首先呢，就是应该就是奔此成立为量师父，然后呢，就是量师父所做的这个因果不虚的道理呢，就是作为这个说理之一通过这种方式也是可以成立的。或者的话呢，我们通过辩论他们的这种说法呢，就是称为是这个不定因，然后呢，就是进行剖析之后的话呢，那么根本没有任何的这个理由呢，就是前世和是不存在啊，这些道理的话呢，我们以前呢就是也讲了很多的这个教理吧，就是前世和是存在的公案呐，还有就是他的这个推理就这些呢，就是都这个应该可以这个应用啊，就是可以应用。所以呢，我们如果认为是他们的这种种子呢，就是前真完全，并且呢自己也是开始有些没有头脑、没有智慧、没有问思过的人的话呢，就是一直而这个随心了。那这样的话呢，就是他也叫做这个邪见者，或者呢，虽然自己没有完全的去这个随心，但是认为这个佛陀的经教也好，上师的教言也好，或者的话呢，就是一些智者们的论点呐，智者们的论点等等，就是这些都是并不是很真实的。他的这个满腹呢，就是这个坏意，或者的话呢，就是就进行给别人就是妄加这个诽谤这些都是属于特别可怕的这种这个邪见就特别可怕的邪见。所以一些上师呢，以前也讲过，我们相续当中呢，现在没有的话呢，就是因为自己的福报不够，将来很容易就是产生这种这个邪见的。有些呢，因为自己的心里面的这种种子还没有完全烧毁就邪见的种子没有烧毁，而且的话呢，自己也是指这个智慧就极其浅薄的原因的话呢，听到了一些歪道，或者是听到了一些根本没有任何宗派的一些愚者的这个言论呢，就是也很有可能涉及自己的像如意宝一般的这个佛教的这种种子，而随喜呢就是对自己的今世来世都有特别大的损害的这些这个宗义就是有这种可能。所以我们在座的各位的话呢，就是要这个三思而行，就是极为重要。在十众不三业当中，要要素杀生邪见的这两种罪也是最为严重的就是我们十不三业前面的是全部已经介绍了就是介绍完了以后的话呢，在所有的十不三业当中呢，其实这个杀生和邪见呢就是最可怕的就如云：杀生之上无他罪，十不三种邪见重就是杀生上面的话呢，再没有更这个严重的这个罪业了。十不三业当中呢，就是邪见是最严重的总的所以呢就是那个在那个陈世伦当中吧陈世伦当中呢，就是都讲呢，就是说是一也什么一也是理神深可意就是我们这个意的这种业的势力就是 远远的是胜过这个身体和欲缘的这个业的这种程度啊，就是程度。还有呢，什么这个愚主罪中、邪见罪中，所有的这些罪业当中的话呢，就是邪见是最可怕的、最严重的，就是这个是应该在尘世轮呢、啊，就尘世轮是什么就是叫这个荷尼巴巴木吧，荷尼巴木他造的，就是然后就是鸠摩罗什翻译的啊，就韩文当中有，就藏文里面有没有？我以前想查，但是后来好像没有查吧。就是其实韩文的那个尘世轮呢，就是前面讲的这个三宝啊，很多道理就讲得特别好，就是里面都讲过这个道理。所以说呢就是在这个所有的这些罪业当中啊，就是邪见呢，就是的确也是非常非常的这个严重啊，就非常这个严重。那么书仙呢就是在这里就讲就是讲这个为什么刚才这个说杀生和还有什么这个邪见两个是最严重呢，就是作者就下面就是这两个问题也进行做了一个简单的分析。首先讲的是这个杀生呢杀生是特别的这个严重，除了地狱众生以外，谁都贪生怕死。就地狱众生呢，因为他实在是受不了了，就是他愿意就是尽快的会死的。还有我们人间的有个别的一些人呢 就是什么这个感情上出了问题啊，生活上出了问题啊，就这些人的话呢也想自杀，就是也想这个自杀。因为一个人呢，就是他这个生存的这种这个心理呢，就是远远超过这个死亡，就是他就不害怕了，就是在那种境界到了的时候呢，像那个自杀的极个别人也是有的就是有个别人是愿意死的，也有的，但是有些是想死就结果死不了的，就是光是拿一个孙子，就是在脖子上那个我看见一个人，就是他说我也想自杀，就是我说你自杀就可以自杀，就然后他就把那个药袋这个送下来然后你去吊嘛，就是那边有房子然后他把那个腰带就缠在脖子上，然后看看我们，就我们也没有管，就是在那边说话，就是很自然的。然后就他在那个屋顶下面，就是把这个扔到上面，就好像也就没办法了。后来就看一看我们，就我们也没有劝，就让他死吧，很容易的。就后来就不做了，就算了，就全部放下来了，就很高兴的回去了。所以有些人呢。这种感觉啊，就是也是可以。刚才说什么？就是，就是很多人的除了地狱众生以外呢，就是这个怕死啊，就是怕死。而且每个宗有情的话呢，就是都是最为珍爱的，莫过于自己的这个生命。就这一点，大家应该是这个清楚的。就是每一个众生来讲呢就是的确也是就是对自己的这个生命呢 就是对自己的这个生命的话呢，就是特别特别的这个正啊，一旦就是受到这个威胁的时候呢，就是他全力以赴就是全力以赴呢，就是会这个维护的就是会这个保护的。如果我们呢对其他的这个众生的生命呢，就是不屑一顾的话呢，那么这些人呢，就是的确是非常的这种恶劣以前我记得叫这个达芬奇就是是这个意大利这个什么这个文艺复兴的就是特别伟大的一个画家，就是他是这样说过，他说呢，就是鄙视生命的人呢不配拥有生命就是不配拥有生命就是如果我们气死别人的气，坐着先坐着，等会儿拍好吧拍嘛，那你现在拍就拍嘛如果就是践踏别人的这个生命，或者说是鄙视歧视别人的生命的话呢，其实这个人呢，就是他自己的是应该不拥有生命的就配不上这个拥有生命的，就这个话还是很那个的因为他自己的话呢，就是也是怎么说就是好像是他说的吧，就是认为呢我们的这个人的这个身体就是是分母一样的 为什么呢？因为就是吃了很多很多的这个东西啊，全部是埋在肚子里面的话呢，那我们这个就是跟这个身体呢，就是跟这个分母没有什么这个差别的，但这种这个行为呢，的确也是人们就是应该要动到动到他的这个不合理这个之处。实际上人也有很多这样的这种具有悟性的，以前那个伏尔泰啊。就他也是法国著名的这个思想家、文学家，还有呢，就是也是这个哲学家吧，就是哲学家。他是怎么说的呢？就是他说是，如果他们会说话，你敢这个杀他们吗？就是这句话还是也是很有这个分量的，很有这个价值的。如果真的是这些我们所吃的这些动物也好，就是这些众生的话，他真正能说话。就真正是让这个对抗你的话，那你会干啥吗？就不干啥。正因为呢，他们是不会说话，正因为呢，他们不敢反抗呢，我们很多人呢，就开始这个肆无忌惮的摧毁他们的生命。所以说，在这些上面的话呢，我们要应该知道，是每一个众生呢，就是他都觉得是这个生命呢，就是最珍贵的，因此呢，杀生的罪也是最大的。就是最大戒，杀害一个众生呢，需要这个偿还500次的这个民债就500次，还有呢，就是你《正法念处经》当中也讲了，杀害一个众生呢，就是需要在地狱当中住一个终劫。就所以我们无论是怎么样呢，就是不能这个杀害众生，就是这一点呢，作为这个佛教徒的话呢，就是一定要值得这个注意啊。我的前一段时间遇过一个佛教徒就是佛教徒，但是说是家里面有很多这个虫啊、蚂蚁啊、来了，就是我一定要卖一个什么杀虫起来，就是准备杀掉。就是我听到这个话以后的话呢，就确实我们这个佛教徒当中的话呢，就是现在很多人呢就是越是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呢，就觉得就还根本没有认识到别的这个众生的生命的这个重要就生命的重要。原来有一些人也问过，就是说我们金堂里面的这个柱子呢，就是木质的，所以里面有很多拜蚂蚁，看怎么办呢？就是应该只有这个杀掉吧。就是我后来说是不应该杀吧，你那个金堂里面的木质的那个柱子的话，那就是用水泥来换上就对了，就是以后就不会有了。就是所以没有必要，就是但我们要想到，就是别的这个众生的生命是特别可贵的时候呢，你可能应该是会有办法的有各种办法的就是如果你根本不懂得他的这个生命的价值的时候呢，不但你要会杀害，而且你会这个为了自己的暂时的短暂的一个口欲呢，就是就食欲呢，也会就是杀掉他们的。尤其是就是这个就刚才就是这里面的过报也是特别害怕，就我们杀一个众生呢，就是要500次偿还，是就可想而知大家都就是相信因果的人，懂这个道理的人呢，就是应该会明白的。尤其是依靠塑佛像、印经书、建佛塔等三举为戒格，而造杀生等恶业，那罪业呢就更为严重的。就是有些人呢，就为了造佛像还有这个印经书造佛塔，就故意就是杀害一些这个众生然后呢，就是把这个钱转过来，钱转了以后的话呢，开始就听说以前藏地的事又特别不好的，有一段时间有一个特别不好的这个消息，但是不是真实呢，我也不知道。在某一个地方的话呢，就是说是有一个上师就是为了就是修佛塔呢，就是就召集了很多的这种这个牛羊后来这些牛羊都是全部都是到这个如来藏，就是然后赚来的这个钱呢进行修佛塔，就是有这种说法。有些人呢还为呢就是这个操拜这个拉萨救我佛，那就是先这个杀生，就是杀生以后的话所赚来的这个钱呢，就是然后到哪里去进行忏悔就这种说法是特别盲目、特别这个愚直的一些事情，以这个众生这个戒口就是然后这个杀生还有现在汉地有一些人呢，怎么说的呢？是这个杀蚂蚁蟑螂或者说是老鼠这样的话呢，我们一边呢就是给他念佛就是。就怕死，就把他就是死掉以后的话呢，一边就是念佛就是超度他，就是所以把他死掉的杀掉的。那这种说法是极其的这个愚痴不管是怎么样的，是你念佛就是对他的耳边是有功德的，但是没有必要杀掉他。你如果真正是想超度他的话呢，你念佛就可以，何必就是杀掉？那这样的话呢，别人也是念一句阿弥陀佛，然后把你杀掉的话，你看怎么样真的这样？就是有时候。 应该可以看一看啊，就是就听说今年那个美国布什那个奥巴马，就是他那个有一次呢，就是跟别人会谈的过程当中，就是不小心就是一个蚊子就是落到那个他的这个脸上，就是然后呢就是他就把他就是捏死了，捏死了以后呢，当地的保护主义呢就是极其的不满，就是然后立即反抗，第二次的话呢又跟那个其他领导这个会谈的时候又来一个蚊子，当时这个蚊子呢就是我也在这个照片上看到呢，一会儿就是他就飞到头上，一会儿飞到这个脸颊上，一会儿飞到这里，然后一直这样的，但是他就不敢撒，就是他就不敢撒，就后来他对这个新闻记者也说，是我这次没有撒，就是不撒的原因呢就是我不敢撒。所以那个我们有时候啊，就是有些可能我觉得在这一点的话呢，就是以前那个银广大师啊，就是他做的特别好的，然后他的那个这个禅房里面呢，就是有很多这个蚂蚁啊蚊子啊，这个时候呢就是他的使者呢就是说是要不要上市，我把这个就是这些从我呢就全部清理掉，就是当然他身体那么这个弱小，就如果我们要清理的话，肯定碰一碰就会死掉的。但是这个银老呢，就是说是没有必要的，就是因为我的这个德行不够呢，就是让他们呢就来到这里的，就是让我这个帮助这个修行的，就是后来据说他在那个70岁以上的时候呢，就是基本上是这个他的参访当中都是不会这个发现，就是有些这个上师呢，有些这个法师呢，就是评价就是那个时候的银老的境界呢，就是已经上来了。那这个也许是这样的，但不管怎么，刚开始呢，就他根本没有提倡让把这个样的这些这个孝的这个充义啊，就全部清理掉。因此，这个佛教徒就是在这个杀僧的问题上面呢，就是还要继续这个改进呢、啊。如果没有改进的话，那就是真的是有些行为是不乐观啊，就是不乐观。还有以前那个也有这种这个说法，就是应该《杂宝藏经》里面就是讲的吧，就是有一个这个父亲呢，他特别喜欢吃肉，吃羊肉，然后他的儿子呢就尽力反对，后来为了欺骗这个儿子呢，他就说我这个通过各种风水和一些境界来观察得到，就是我们这里呢应该修一个庙，然后专门呢就是供养羊肉的话呢，这个这里的素食呢素母的这个肾呢就是特别高兴，就是然后儿子也是后来就是心有为证，后来就造了一个孝庙，就是杀了很多这个羊啊，杀了很多羊以后呢，就是这个他父亲死了，就他父亲呢就是马上就是转成羊，到了第二年的时候呢，就是开始该杀他了，该杀他的时候呢，他一直就是不肯就是走啊，就是一直这样，后来就是刚好就是出现一个阿罗汉呢，就是通过加持呢，就让儿子就是明白，就是这是他前世他的这个就是父亲啊，就父亲的这个转世。后来呢就是这个儿子呢就是发现这种因果报应之后呢，就是马上毁坏了这个寺院啊，就是那种寺院，所以有时候的话呢，人呢有可能邪见就是导致而就变成呢就是各种就是表面上看来是好像这个供养啊，就是做善事，实际上呢就是根本不是的，这种情况也是在佛教的一些历史上也会有的。还在这里说帕当巴尊者啊，就是他说是依靠这个一恶建造三宝像，将被后世风吹走啊，就是以这个恶逆来造那个三宝的这个像的话呢，那么就是后世的话呢，就像是我们这个有些东西被风吹完了的话呢，就是没有了，就是那么他的后世呢，就是一切都完蛋了，就是只有这个根本不会有任何快乐，就是只有堕入地狱去的意思。有些人自以为把自己的上师僧众呢殷勤到家中，宰杀众生的这种魂性血乳呢供养他们，而在认为是这个信持善法，实际上呢这种做法是必将是一切施主福田呢相续当中染上了杀生的这个罪啊，就是特别严重啊，就你请那个上师就藏地以前也是有不好的这个习惯啊，就今天就是什么某某家里就是要念经，然后呢让这个上师僧众呢就是过来这个相拥这个入室啊，就请上师，也有这种不好的传统。那汉地的话呢就是听说也有，包括一些西方的话 听说那个有些施主啊，就是特别喜欢那个有些上师，就是印度这样的说法，有一个上师呢，他特别喜欢吃那个虾，就是海里面的那个虾。然后呢，就施主们呢，每一次那位上师来的时候呢，就是就准备给他很多的那种这个虾，就是供养给他。上师呢一边的吃，一边呢，听说他的这个护持里面经常有那些这个蜘蛛啊，他们的脚就是站在里面，就是那个虾的一些这个脚啊，就是那些都是全部。是站在他那个护持里面，就是然后弟子们呢就是很高兴啊，上次很好看呐、啊，我给你拍一个，抢抢抢，上师，上师在这样的话呢也很不好的，就是他是这么讲的呢，就是施主呢就是供养事物就成了不清净的供养，而对于福田就是对于对上师圣众来讲的话呢，也是已经成了泄密烟火，这种罪业远远超过呢刚才你们做佛事啊做的这个三十啊，就没有任何功德，反而呢就是就大家都是聚集一起就造了恶业的，因此我们也非常希望啊，就汉地的有些这个本身呢就是有很好的传统，就是大家有舒适的这个吃素的这种习惯，但是现在呢有一些这个居士的话呢也是就是为了就是让上师欢喜啊，就是每次都是就是用一些开荤啊，或者甚至呢就是点一些那个货的，就是来这个供养上师，就均所即个别即扫帚的地方呢发现这样的，那这样的话呢除非是你的这个上师呢真的是就是特别了不起的一些像萨拉哈巴那样的这个成就者的话，那可能有像清澈一希多杰啊，或者登珠法王啊，在那样的话呢就是肯定有这个能力啊，就是这个起死回生的这种这个超度能力，除此之外的话呢确实是不太好，但是就像出家人不切所说的呢，即使有这样的弘法利生的能力，也是外观上看起来是并不是很美观，除非是有生死什么这个起死回生的能力的圣者，一般人相许呢没有不被杀生罪业所染污的可能啊，所以一般的这个修行人来讲呢，最好是不要用通过这种方式来这个超度吧，就是也不要就是染上，上师们这样做也是一定会是危及自己的生命和事业啊，就是给上师经常就是青睐，就是跟他杀生啊智慧呢，那这样的话呢也许对这个上师的长久住持和弘扬这个佛法的事业确实是有一些障碍的，因此呢就是除非的的确确能够将所杀的众生的圣者超度到极乐世界的人呢，就可以允许啊，就他就像德罗巴尊者一样，就是然后吃一个就是超度一个，那这样的话呢是应该是开许的，就是这个佛教里面就做这个相互事业也是这样允许的，否则的话呢要必须要就竭尽全力啊就是断除这个杀生的这一这个恶意，那就这是的确也是很重要的，我们这个大智度论里面也是说了，就是说是这个谋夺他生命，夺他生命呢、啊，就夺他生命呢，这个事事诸数诸苦啊，就事事数诸苦痛吧，就是大概也这样的这个校正，再来说就下面呢就是说我们这个邪见呢、啊，就是刚才这个中间是讲了这个杀生的罪，再来说。恶意所邪见呢，对于蒙古人而言，即使相续中升起了一刹那的邪见，也将摧毁一切戒律，而不能呢，就是入于佛教徒的这个群体当中。所以这个邪见呢，就是确实也是，比如说一个出家人或者是一个受菩萨戒的人，相续当中升起一刹那的特别严重的这种这个邪见的话呢，那么你相续的这个戒律呢，都会摧毁的。毗拉耶经当中也是这样讲的，就是四分女当中也是这样讲的。所以呢。就是毁坏，那如果这样的话，那你就不能入于是真正的一些佛教的这个出家僧团啊，或者是你这个皈依三宝的这个群体当中，因为你的皈依戒呢就是被邪见已经破坏了，也不算呢就是先小的人生了，原来是你具足下满这个人生，那从此之后的话呢，你就不算这个先小的人生了，一旦相续已被邪见所染我从此之后呢即使奉行三法也不能踏上解脱之道，因为你相续当中有了这个邪见 间，邪见一染上阴痕呢，那你所作所为啊，那就确实是不能就是真正就是成为这个戒堕道。要戒堕道的话呢，要么是以空心观，要慈悲观，以什么这个菩提心当这个摄受啊，当摄受。但是你相续当中呢，念这个生死轮回的是不承认的，生死轮回的不承认的，然后三恶因果也是不承认。那这样的人呢，就是心持三法也是完全是一种表面。为什么是这个升天轮是也说说什么这个宁怀翻翻邪罗不坏不损坏正见呢？啊，就宁可呢就是破坏这个戒律，但是前往呢就是不能坏我们的这个正见呢。邪好像龙王菩萨也是这样说的吧，就是邪见者心善切过意难忍啊，就是邪见者心善就是切过意难忍。邪见者呢，就是即使你信了一些善事就是表面上看来磕头啊，就是修法啊，或者说是就做一些这个装模作样就是善事啊，但是呢实际上呢就是他所得来的果报呢还是很痛苦的。因为你相续当中的这种邪见呢，就是确实是有时候是染上了很多这个罪业。因此呢在这个其他的一些这个论点当中呢讲，一辈子呢就是就像陈世伦里面说的吧，一辈子当中呢就是心持善法，但是临终的时候产生一个邪见的话，会堕入这个恶趣的。一辈子呢就是心持这个恶业，但是临终的时候呢就是什么产生正见的话呢，就也堕入这个善趣，不是堕入转生善趣啊，就是转生善趣。所以有时候这个人的这个意念呢就是的确也是很这个严重的。以前那个北宋时候的这个五德禅师啊，他的这个门下的一个沙弥晚上夜行的时候，就是杀了无形当中呢就是踩死了一个青蛙，然后这个师父非常严格，就是要求他呢就是到这个后山去这个跳崖而死，就是你为了就是这个谢罪呢，就是你这个。然后那个弟子呢不得不去到了那个山顶上呢，看那个这个悬崖也就是峭壁啊，就非常这个陡啊，就这个时候他特别就是筋腿两骨特别困难。在正在这个嚎啕大哭的时候呢，就是来了一位就是终身杀圣的屠夫，然后屠夫问这个原因的，你为什么今天哭？他说我这个师父说我昨天无意当中踩死了一个小青蛙，今天我非要让在这里跳死，我现在不敢跳，一跳的话肯定粉身碎骨，我看怎么办，实在是没办法再哭。后来通过他的话呢就是这个屠夫啊说，是你无形当中杀一个青蛙的话呢有那么大的罪，我是故意的，每天都是杀猪的，那我的罪也是怎么办。后来一想起了这样以后呢，就是产生一个念头啊，那我的这个罪也是更是无量无边的，非常慎重的，我应该该跳呀。就是这个时候呢，就是他说这个沙弥啊，你不要跳，就是该我跳了。然后他说完以后呢，就是才从悬崖当中跳下来。但跳下来了以后的话呢，因为当时这个他的这个发心力极其强烈的这个原因然后呢就是与这个天神和护神呢就是保佑，就后来呢就是用这个一朵这个香云呢就是已经托住了然后呢就是救回了就是他的这个生命就有些历史上面呢就是说是他已经得到了那个就成就就是无德禅师的那个这个语录里面也是是这样讲的。所以人们经常说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来源也是这个也这里。所以有时候呢我们就是产生一个念头的时候呢，就是也就是忏悔就是让清净，产生一个邪见的话呢，让你堕入到这个最可怕的深渊当中，而且呢这种罪业也是没有忏悔的对境。因为产生邪见的话呢，你觉得诸佛菩萨都是假的，上师都是假的，那这样你说忏悔的这个对境呢，就全都是没有任何功德的了，那怎么这个忏悔呢？根本不会忏悔。所以呢就是最可怕的就是我们相续当中产生那个邪见。那么为了不产生这种邪见呢，经常就是自己这个祈祷上师三宝，然后同时呢就是也应该懂得了这个佛教的有关见修行果的真理。这样以后呢就是相续当中的有些这个前世的这个邪见的一些隐藏的这种种子的话呢，也慢慢通过智慧和通过忏悔的这种祸呢，就是会分散掉那这样呢，就是我们生生死死呢，就是以正见呢来这个护持这个佛法，就是利益众生。讲到这里啊。
Om Bandarangara Padma Sadardham.